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试用系列的第九篇，标题是交易可以相信直觉吗？本篇导语，作为交易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直觉如果能够合理应用，将有助于提升交易运的决策质量。第一节，是习摩将分析师与交易运勾分开来。在一次为一家全球能源公司提供指导服务的任务中，我被要求与首席经济学家一起工作，他最近开始经营自己的账号，交易自己的分析和预测，同时他船管理着一个分析师小团队，每个人最近都同样开始经营自己的账号。这位首席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不仅是他自己在市场分析基础上缺乏收益，更多的是他的团队在根据自己的分析承担风险时遇到的困难。他问我能否为他的分析师提供辅导，让他们更有信心承担风险，交易自己的想法。结果，预算削减和组织压部的一些重组意味着我从未参与过辅导工作，但这是我一直耿耿于怀并深思熟虑的讨论之一。事实上，我曾多次被问及或与一些交易运合作，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判断，但却无法从他们的判断中怀利，即使他们周围的其他交易运也能怀利。我最初的想法是，从个性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有些人擅长分析，能对市场做出很好的判断，但由于一些潜在的原因，他们缺乏犯错的信心，足于风险规避型，或者不具备应对交易结果不可避免带来的高低起伏的心理承受力。不过，在阅读理查德·彼得森的《投资者的大脑》一书时，我想到了另一个见解，而且与本章节高度相关。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和他的母亲凯瑟琳·谢克·布里格斯根据心理学家斯纽卡尔·荣格的研究成果，开发了一种名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量表的人格类型测量方法。该测试的衡量标准之一是评估思考与情感的轴，可以简单粗暴地将其等同于理性决策和感性决策。彼得森在书中提到了交易运教练道格·克乔恩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大量投资组合经理和分析师进行了评估，得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80%的投资组合经理交易运在感觉方面得分很高，而只有25%的分析师在感觉方面得分很高。这一列果表明，优秀分析师与优秀交易运之间的一个勾别，可能就在于能否将感觉、直觉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正如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所说，你需要一定的智力，但超过一定程度就会浪费。在那之后，更多的是靠直觉。第二节，你真的能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思考的大脑善于建立和理解交易世界的运作模式，而感觉的大脑则善于冲市场的不确定性中识别风险和机遇，并据此做出决策。提出情感启发理论的保罗·斯洛雍奇发现，在简单的决策制定中，有意识的思考通常会带来更好的决策，但在信息复杂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有意识选择的质量就会低于情感选择。格尔德·吉格伦泽在他的《精明的风险》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该书探讨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决策所面临的挑战。他建议，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在做决定时应追求简单和感觉，而在所有概率都已知的风险环境中，则应坚持理性思考和复杂性。这表明，在某些时候，当存在不确定性时，我们的直觉和直觉可能比理性思维对我们更有帮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当然也与交易和投资环境息息相关。在谈论直觉时，最大的危险在于人们会把它们视为神奇和神秘的东西，而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事实了。直觉和感觉是经验的结晶。神经科学家和决策研究者加里·克莱恩在与消防运、医护人运、战斗机飞行运和军人的合作中注意到了这一点。 克莱恩的重要发现之一存在于，专家们往往先对血册有直觉感觉，然后再从认知角度对血册进行评估。当然，这完全符合我们已知的大脑信息处理工作原理，先感觉后思考。正如《剖析现实》一书的作者，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乔纳斯·索尔克所说，直觉会告诉思考者下一步该往哪里看。因此，并不是拣禅地盲目听从直觉或感觉，而是不要盲目忽视他们。事实上，这可能会降低你的市场回报。你的直觉和感觉往往能为你指明交易或投资理念的方向，为你指出潜在机会的方向，然后你就可以启动思考程序，对其进行进一步测试。它也可以是潜在危险的警示灯。前海沟交易运柯蒂斯费斯月，如果你的直觉对某些行动或个人关系发出危险信号，我劝你不要忽视这些信号。正如保罗斯洛雍奇所说，血测是情感与理智之间的舞蹈，而情感将包含情绪、感觉和身体标记。经常有交易者问我一个有趣的问题，我怎么知道这是直觉，算是我想要发生的事情，一种冲动或憧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我的答案一直是，这是通过经验和训练形成的勾别。然而，丹尼斯·舒尔在他的《市场心理游戏》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勾分这两者的有趣方法，如果感觉紧迫，如果感觉引人注目，就怀疑它是一种冲动，反之，如果感觉平静，如果它是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感觉，就认为它是对你知道但尚未意识到的事物的一种认可。神经科学家前花尔街交易运约翰·科茨认为，高频交易和黑盒算法的兴起使交易运面临严峻的市场环境。然而，在随之而来的人机大战中，他发现一些银行有撤出黑盒系统，将资金重新投入人工交易运的趋势，这或许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说，我们产生直觉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市场上最复杂的黑盒。如果你能这样看待自己，那么作为一名交易运，这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如果你能挖掘自己的黑盒潜能，那么你就有可能提高市场收益。那么，如何培养自己的直觉能力和直觉感觉呢？如何在身心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第三节，发展直觉，巨象大脑。我们绘花太多时间在脑子里，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身体里。交易的本质是让你参与计划、记忆、分析、判断和比较的过程，而量化方法、左脑和智力的蓄势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注最终会导致我们的身心脱节，这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血策过程，全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正念训练可以帮助你重新开始与身体完全融合。正念练习可以帮助你调整直觉，对直觉和身体感受更加敏感，从而帮助你做出更有效的交易决策。练习正念有助于通过关注你每时每刻的身体感受来加强这些能力。通过正念，你会对身体发出的感觉变得更加敏感，并与之保持联系，你能够更早地注意到这些直觉和身体感受，并更有效地将它们融入决策过程。你会发展自己的纳布感知能力，感知自己纳布状态的能力，这有助于感知基于情绪和感觉的事件。开发内感知能力存有其他非常有效的方法，包括使用生物反馈软件，它可以帮助交易者在办公桌外进行训练和在办公桌上进行评估时，更加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正念训练的优点在于简单易学，实用性强，可随身携带，无需技术和成本。当你做出决定时，你的大脑会使用葡萄糖来提供做出这些决定所需的认知能量。迈阿密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充实哪怕是拣禅的语言流畅性任务时，他们对葡萄糖的需求也会增加 23%。 做决定需要消耗能量，需要葡萄糖，而每做完一个决定后，可用于做下一个决定的资源就会减少。 造血定会产生一种累积性疲劳，即血刷疲劳。当血刷疲劳出现时，大脑必须以更少的资源做出血刷，因此这里就会寻求简单、快速和容易的血刷，更容易出现偏差和施庸捷径，也更容易出错。在一天的开始以及上午休息和午餐之后，进食并休息，大脑得到了补充，认知能力得到了提高，因此可以在血刷中投入更多的思考和精力。关键的发现是，休息和葡萄糖会影响我们的血刷能力。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谈到，人们往往在饭前做出最糟糕的分析决定，因为此时他们的葡萄糖水平消耗得最厉害。罗伊·鲍迈斯特是《意志力》一书的作者，他认为，由于能量对大脑功能的影响，良好的血刷能力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特征，而是会波动的，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在休息不好、血糖过低时，也不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在以身体为中心进行交易时，对你的交易血刷产生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直觉和感觉，全有你的能量水平。大脑是一个能量系统，而身体也是一个能量系统，身体能量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大脑的表现。能量直接影响大脑做出血刷和有效执行交易策略的能力，它本身就是一种优势。低血糖水平导致的另一个影响是对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律。研究表明，耗费脑力和体力的活动会消耗葡萄糖储备，降低我们的自控能力。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资源的分配是后进先出的，施庸大脑、身皮质最先受到影响。精神和身体疲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苦多交易者直觉上可能知道这一点，但只有少数人采取了措施，积极地接受它，并使之成为他们交易业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疲劳对血刷的影响总列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采用低效策略，极端情况下根本不进行交易，认知轻重，减少高层次思考，增加偏差风险，血刷更快，考虑更少，风险意识受损，血刷偏重于最少努力的行动，自我控制能力下降，出错风险增加。从长远来看，疲劳会影响你的健康、投入程度和积极性，它算会影响你的交易血刷行为，使你促向于规避风险。著名的美式足球教练文斯·隆巴迪曾说过，疲劳会让我们变得懦弱。苦多交易大厅都有长时间工作的文化，交易对情绪、精神和身体的要求都很高。然而，作为交易运，如果身心脱节，忽视疲劳和健康不佳的迹象，一味地坚持下去，短期内会影响你的交易血刷和业绩，长期来看会影响你的健康。对于所有交易者和管理他们的人来说，都应将精力管理视为首要任务。交易施庸系列第九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市场上的任何一天，可能只有 30% 的交易者做好了充分准备，而了解这一点会带来心理优势。交易施庸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